谢谢 Eunice 这么活泼精彩的报告哈。那么我再补充一下，那么 Emmon 因为上礼拜就开刀啊，这礼拜还在家里面休息，然后他太太 Brenda 也是22号就是预产期了哈，我们要为 Brenda 来祷告，好吗？啊，我们很期待有小生命，我们新会友加入我们的当中。那么也补充一下。啊，哈比是今天生日咯，是吗？哦，感谢赞美主啊，感谢主，是吗？哈，没有错嘛，啊，感谢主。那么很棒的是，哈比啊，传福音给他爸爸妈妈，还特别替他爸妈受洗了。我们要拍拍手啊，我们非常恭喜他们，非常恭喜他们，感谢主哈。那么Barry 回国也是跟哈比回国有很多的见证，我很期待能够在这边。啊，我们听得非常兴奋，希望有机会能够在主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感谢主。那么所以今天啊，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啊神的话。不过在讲神的话之前，我还是要说，所有神的话请大家听的时候都为自己听，可以吗？那么特别啊，当这一段圣经在预备的时候，其实神的话是对我说的啊，先对我说，那么我才来传达给大家。所以在我讲之前先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啊。那么在法国的一列火车上面啊，有个老先生正在读一本什么书圣经啊，读圣经。那么在他旁边就有个年轻人啊，应该是法国巴黎大学的年轻人啊，看到他在读这本书，就说啊，老先生啊，哇，看你很认真哈，不过这个都什么时代了，你还在读这本书吗？要不要这样子，你留一个地址给我，我寄一本最新的科学书给你啊，那么你就不用再读这么古老的书。那老先生呢也没有抬头，那么就说 OK， 他继续读他圣经，就从口袋就拿一个一个小小名片就给他，就说好，那你就寄给我吧。 OK， 这个大学生看了这个名片以后一阵脸红黑红黑，哇，因为他是这位老先生呢叫做巴斯德，是微生物学的创始人，在当时法国是非常有名的，所有这些的消毒法啦微生物啦的这个最新的科技，他是一个是当时代非常，在这位同学是法国巴黎物理学系的同学，他看到他名字的时候就傻眼了。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那么稻穗越饱满其实会弯得越低啊。其实我相信特尤其是在我们教会的当中，个个都有两把刷子，真的不骗你。更何况有时候你看到一些衣着普通，那么说话普通，可是你都不知道他的来历有多么的大。所以我们千万要学习，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谦卑，好吗？我们一起来学习谦卑，很不容易学习的功课，特别是对我来说。好，那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因为路加福音，现在教会读经的进度18章9到14节。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用恭敬的心同声一起来读，只有几节圣经，好不好？我们大声的来读，预备，请。耶稣，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最好。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一起奉你名聚集在你面前的同时， 主求你的灵是吧，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你的宝座也设立在我们的当中，接受我们对你的敬拜跟赞美，无论是用诗歌，无论是用奉献，无论是用报告，无论是现在来分享你的话，主我们都是要来敬拜你。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主众天使天兵也一起在这边与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主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那当得的荣耀，也愿你的话语对吧，不但进到我们耳中，主更重要进到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给来活出你话语当中的啊这样的奥秘跟真理，好叫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主你自己，就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坐。耶稣向那些依靠自己自以为义，靠自己行为觉得自己做得很好，所谓义人就是所谓的讲完全人，而藐视的意思就是看不起轻看别人的，耶稣讲了个比喻啊，耶稣很坏很棒哈，就是说他可以在任何情况之下看到什么，在什么情况之下就说了一个故事，就说了个比喻，来透过这样的比喻来让大家更加的把很难的真理也用很浅显很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能够来明白。他讲了比喻，讲了说有两个人，一个叫法利赛人，一个叫税吏。那么在我们新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耶稣或者是上面记载在有大概有三种人。第一个我们叫做撒都该人，他是出于当时代来说，他是出于祭司的家族，他掌握了宗教的实权，其实他们也掌握了政治，他们用宗教也来达到他政治的手段，同时呢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天使，他在圣殿里面敛财，所以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就赶出这些撒都该人，所以撒都该人很气耶稣，挡了他们的财路。另外一个呢叫做文士，文士是律法师，他专门是抄写旧约圣经的，他们对圣经也非常的熟悉啊，非常的熟悉，那么他同时也教导律法书，所以撒都该人代表一个政治势力，那么文士跟法利赛人代表一个宗教的势力。那么再来，今天耶稣讲了一个例子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啊，敬虔派，他们特别是指到说有些人他为了保持自己的纯洁，那么他就与世俗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非常的致命清高。那么他们也因为爱国思想反对希律或者是罗马的统治，他们精通旧约律法，也受当时候人民的尊敬，深得民心，因为他们的外面的行为让他觉得他们是非常的敬虔，所以呢他们同时自己也自以为义，他们教导了立了很多的规条传统律例等等，可是很多时候是做不到的做不到的。那么他们有所谓的高度的圣洁的生活，对神的圣洁，对圣经的知识那么同时法利赛人也被描述成为一个叫做教条主义者，执于人所定的规条。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上次才提到安息日，对不对？安息日什么可以做，可以走几步路，可以走多远他们定的这样的一条一条的。那么也可是他们并不了解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只是按着规定规条来走。那么同时呢他们要很注重饭前的洗手你如果现在去以色列，你都会发觉到他们在餐厅的门口都有一个洗手台你一定要照规矩来怎么去洗手才可以进到餐厅里面去吃的那么同时呢外邦人吃过的餐盘呢他们不用的所以他们洗手很照规矩，所以你在圣经会看到耶稣去吃饭没有洗手，法利赛人就 你怎么可以不洗手？而且洗手是有一定的规矩，他是该怎么洗才叫做洗手。那么同时他们非常在乎我们所谓的十一奉献，他们奉献不只是钱，包括耶稣也责备他们像韭菜啊，如果你买了十根韭菜，你在用韭菜煮饭之前，你把十根放好，其中一根要抽起来，那么要做什么？要奉献。 OK，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包水饺的时候要不要算一下韭菜这边九根拿出一根，再算九根，再拿出一根。 OK， 所以你明白法利赛人是照规条，所以他们有点像律法主义这样去做，所以让人家是真的是喘不过气过来哈。所以他没有办法真正来解释为什么有这些的条例，他只是说因为我们的前人、我们的古人、我们的祖先这样说，所以要这样子去做。但是呢，耶稣来以后，他不断地强调神的爱，同时耶稣来说，我不是要废掉这些律法，我乃是让律法呢更清楚，不是只是规定，而是为什么有所谓的这些规定。所以耶稣来把它讲得更清楚。当耶稣来讲清楚以后，这三类人都受到了威胁，因为他们原来都非常深得人心的，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可是好像人民都开始哇欢迎了耶稣。所以你可以发觉到后来耶稣就被他们干掉了啊，明白哈？这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所以呢，所以请各位也配合一下，不要为了自己方便常常说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教会规定啊，啊，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牧师说啊，啊，好，拜托哈，大家，我知道因为这样讲比较方便的，但是请你稍微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要来主日崇拜啊？没办法啦，教会规定啊，每个礼拜天要来崇拜啦。为什么要奉献？没办法，牧师在那边教导十分之一不奉献，容易怎么怎么样？哎呦，好像都被压住了，你明白哈？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对于所谓的圣经的真理，对于教会所讲的我们叫做精神，我们或者是共识，能够把它问清楚。拜托你们先去问小组长，小组长千万，你千万。啊，我如果小组长说啊，牧师说规定啊，教会规定，麻烦你说，哎，能不能再多说明一下，好不好？我们把它了解，为什么要去做？为什么要去上课呢？为什么要上 C3 的课程呢？为什么要参加同工退休会呢？为什么要去等等呢？总有它的原因嘛。哎，为什么教会没有挂个十字架？为什么教会不摆一个花盆呢？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举手敬拜呢？为什么不安静敬拜呢？拜托你们跟小组长讨论一下，好不好？他说教会规定嘛，就照会就照着做嘛，牧师说嘛，你就这样做吧。啊，这样的话真的是让上帝跟我都背了很多的黑锅，好吗？啊，虽然方便一点哈，可是会让人家觉得哎，这个教会怎么那么多的规定啊。所以法利赛人呢这个词从英文就变成一个假冒伪善啊，伪善自高的一个专有名词。如果你跟外国人讲话法利赛这个字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是一种属灵的骄傲，徒有圣经知识却没有属灵生命的人，他们靠自己行为做好事做好人，让他们觉得他们像好人这样子。好，所以我在说做好事的人不代表他是好人，但是做好，如果你是好人的话一定会做好事，这样了解不同点嘛，好不好？ OK， 所以这是我们所讲的法利赛人。再来我们讲的是税吏。税吏这个工作呢，因为当时候他们是被罗马帝国来统治，他们是为罗马人工作，可是这些人都是犹太人，他们要收税。收税的时候罗马政府说 OK， 这个城市有多少人口，所以你需要上缴多少钱，至于你怎么收，收多少我不管你。哇，肥不肥缺啊，你们觉得肥不肥缺啊？你只要交一定的数额，至于你怎么收，收多少不管我的事啊。所以在那时候税吏 是非常受犹太人排斥的，他们称他们为犹奸，有没有听过？我们中国人叫汉奸，他们叫犹奸。OK， 因为他替罗马人工作，又收税，然后收的呢，他看他高兴收多少就说得收多少啊，所以他们有点点强取豪夺，所以呢，他们很恨恶他们，他们觉得你是自己是犹太人，还来压迫自己的人，所以对他们是非常的痛恨。那么马太，就是耶稣的门徒之一马太，就是以前是做过税吏的啊，是做税吏的。因此呢，犹太人都非常鄙视税吏，认为他们是下此无流下流无耻的人。OK， 法利赛人呢？代表的是一个宗教的灵，法利赛人代表的人，他是一个教条，是让人窒息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不是来传基督教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不是来信一个宗教的教条，宗教的灵是一个教条，跟人家让人家窒息的。当然别人把我们归了基督教， OK OK， 我不跟你争辩，但至少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信耶稣的。这么多宗教为什么要选基督教呢？当然不选宗教啦，宗教是让人窒息的。这么多教条教规，以前人家跟我传福音，我说不要跟我传福音，等我老了没事干走不动了，我再跟去教会坐坐吧。我这么年轻，我跟去教会干什么呢？这么多规定，麻将都不能做，多累啊，是不是？可是信耶稣是什么呢？代表生命。所以弟兄们，我们今天在这边所传的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教义教规教条，我们来这边传的是生命，是耶稣基督，他代表生命。当我们信了耶稣，使人自由与释放。跟我说自由与释放。阿们，这就是我们信耶稣，好吧。所以法利赛人代表宗教灵，那么所以身为基督徒，我们要更多的渴慕圣经，认识真理是必须的。所以鼓励每一个人每天都要认真的灵修、读经、祷告，而且多多使用教会所提供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导读本、每日灵修、灵粮导读本，帮助我们更好、更正确的来理解圣经，发掘圣经里面的宝藏跟神的应许。我常说你读到就赚到，你没读到你就不知道，原来上帝都签好名的支票写在圣经里面，读哦原来是这样，哇太棒了，你就可以得到神的应许啊。那么我很高兴很多小组长啊也带着一些组员啊，大家一起读圣经，而且透过微信把一些的感动轮流分享在微信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因为有时候自己读圣经确实是比较孤单的，那么透过一起来读，透过电话、微信、面对面都可以，能够一起来读圣经啊，读圣经。可是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进入到法利赛人的灵，不要只有圣经懂很多。你明白法利赛人他是对圣经是倒背如流，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敬虔，对圣经懂很多，脑袋很大，那么可是自己却做不到。圣经基督徒最怕的就是头脑很大，可是自己却做不到，那么常常给自己很多的理由，哎呀因为我太忙啦，因为我太累啊，我小孩太多啦，哎呀我怎么样啦，所以很多东西我没办法做啦啊，因为只有牧师，你们就学牧师，因为他是有护照的，所以就要求他就可以了，不要要求我， OK。 所以呢就很辛苦，成为被宗教的灵捆绑，那么而且呢看别人都不顺眼，看别人都不够属灵，然后自己成为一个宗教的警察。读圣经没有？哎你这样做不行哦，哎呦，你有没有十一奉献了？你有，可是自己却什么都没有动啊！所以这就是法利赛人。盼望我们，我也相信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所以呢，而且最可悲的就是最后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是 是那些对圣经很熟的人，法利赛人，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不是说读圣经不好，但是圣经一定要跟生命配合起来。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小组聚会呢，不是来就是只是查考圣经，是我们来读圣经明白它里面的真理。但最重要，我们小组聚会，小组聚会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把真理活出来。比如说我今天要讲谦卑，各位回小组查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再去查谦卑的原文是什么，谦卑的这个 web 这个伪世字典是什么，哇，别的圣经经文讲的，哇，旧约讲什么西。弟兄，我今天只讲这一段圣经，我可以用引用很多圣经，因为讲这一段圣经讲了很多，路加十四章也有，马太也有讲，那么彼得前后书前都有讲了谦卑。可是弟兄里面答案都在这一节这一段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讲话不会讲一半，我们该知道的该有的答案都在他讲话的完整里面，明白吗？我们不要特别要去查一大堆的经文，然后配合这一段圣经，好像耶稣讲话讲不清楚。你一定要用很多圣经来帮助耶稣把话讲清楚，有需要吗？不需要吗？重点我们就要怎么样在小组里面查，哎，我怎么把谦卑活在我们夫妻当中呢？我们怎么把谦卑活在我们的亲子当中呢？我们的同工当中呢？我们跟弟兄姐妹相处，同事当中，同学当中，弟兄，这才是我们的重点。那耶稣讲的话，2000年前讲的话，他在应用，跟我们现在应用，到底是可行还是不可行呢？有可能是失败的，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哎，小组长，对不起，我试着去做 ，it didn't work。啊，不能工作啊，这个行不通啊。哎，那我们就小组员一起讨论为什么行不通，是难道耶稣讲错了呢，还是我们没有抓到那个重点呢？所以我们小组要重点在这里，怎么去活出谦卑，这样子阿们吗？好吗？同意吗？好吧，所以请大家不要太花时间，好，花时间自己读圣经，不懂得跟小组长讨论讨论，小组在一起很重要的是，啊，礼拜天李牧师讲了谦卑，礼拜三聚会，礼拜五聚会，我有3-5天时间，我去实行一看，这个谦卑到底是吃亏还占便宜？我告诉大家，刚开始实行一定吃亏的啦，好吧？哇，可是长远看，你一定是占便宜。你听我道完讲完就知道，好吧？好，接着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降为卑，提升高举，被降卑然后被高举。谦卑常常会被扭曲为软弱的象征，但实际情况刚好相反。谦卑不但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恩典，让我们成为神喜悦的器皿，而且最后还会被神提升。怎么做呢？我们接着来看下去。耶稣说这个比喻，讲到了法利赛人，讲到了税吏。首先讲到这个法利赛人站在前面，昂首抬头挺胸说，哇，让人家都注意到他在祷告啊，多么敬虔的祷告啊。你看他怎么说呢？他说，这边圣经说，他自言自语的祷告，这边讲的是Pray about himself， 有的翻译是 pray to himself， 啊，就是他自己自我感觉良好的在祷告，请问圣经有没有神有没有听啊？啊，我不知道，但至少他不在乎神听不听嘛，他讲了很大声嘛，说哎呀，我很满意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我这么棒啊。啊，明白这意思吗？哎呀，神啊，你看到没有？我真是，真是不错了哈，真是不错了哈。那么，我感谢你哈，我不像其他人哈，我不像其他的人，这些呢，强取豪夺，做邪恶的事情，然后跟别人发生不正常的性关系，也不像我这后面这个很讨厌的油煎呐、 哎呀，这个税吏啊，替罗马人收税。你看我，你看我，你看，再看我，哎呀，你看我，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哎呀，禁食啊，不吃饭呐、啊，真不容易啊。我十分之一啊，每一根葱十根我都拿出一根呐、啊。哎，你看我包水饺花多少时间了、啊，啊，真不容易啊。哎呀，你看，你讲的我都做到了。这种基督徒你到哪里去找呢？你看、哎、呀上帝，我多蒙你的喜悦啊，是不是、哎、我最后没加个、哎、我像不像圣人啊、哎、只有像我这样人才配进天国吧。我想天国应该只有我这样人才可以坐在神的旁边吧。而且主啊，我祈求的你一定会听嘛，是不是？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好，所以我的祷告直达天听，哈、啊，上帝，我想你不听也不太好，说不过去吧，是不是？各位弟兄们，这看起来是祷告，其实都第一个是先把别人干掉了，是，然后第二个是颂扬自己一下，颂扬自己的道德品格跟表现，然后是邀功，然后是表彰他自己。这是当然我稍微夸张一点，不过这是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法利赛人的祷告。可是我们看到税吏的祷告呢是什么呢？税吏的祷告远远站着，远远的站着，他因为不敢引人注目，希望我们坐在后排的弟兄里面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如果你不是因为身体或带孩子的关系呢，希望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谦卑啊。那么第二个，连抬头也不敢，抬头也不敢。那么他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表达对神的畏惧。他捶着胸，如果以时态来说，他是一直不断的捶着胸，不是捶一下而已。主啊，明白吗？他是不断的捶着胸，他表示他为他的罪来忧伤痛悔的说：“主啊，开恩。”怜悯我，可怜我这个罪人。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我再问大家，我们当中谁不是罪人呢？谁不是罪人呢？谁从出生到现在没有说错话，没有做错过事，没有想错想歪过事情呢？是不是？哪一个不是罪人呢？哪一个不是罪人呢？可是这个税吏愿意勇敢的承认，他带着一个悔改，而且带着一个需要帮助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施恩怜悯，过犯得以赦免，让他可以再次的抬起头来。弟兄姐妹，当然耶稣在这里没有讲到为什么他要去做工作，或者他犯了什么罪，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有他的苦衷，不是吗？有时候我们看外表，有时候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到底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里耶稣做了一个结论，耶稣说这个税吏这个人回家去，就讲了这个税吏回家去比那个人，比那个法利赛人倒算为义了。倒算，我就反过来说，也就是说讲到神的算法，从人的角度，哎呀是啊，你看这法利人多敬虔呐，做得多完美啊，可是在神的眼中却不是这样子看。神的眼中说是什么呢？人存谦卑才能算数。因为神不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的，神不是看行为来判断而已，而是要看我们内心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自我感觉好不好，只是安慰自己，甚至于骗自己，但只有神说了算。所以在这里，神算他为怎么样？为义了。谁？神算他为义了。因为凡高抬自己的、自高自大的，必被神降为卑。 而且愿意自我谦卑的，神要把他提高为高。所以税吏的祷告反而是在神面前蒙喜悦蒙垂听的。那么呢，谦卑这个字呢，是指着谦虚，不自高不自大，就是甘愿让对方处在重要的位置，让自己处在次要的位置上面。谦卑是对自己人格就是能够对自己的品格是指因为虚心，所以愿意能够进入对方的心，让别人接纳。但自卑跟谦卑不一样，自卑指的是对自己人格有自卑感，所以谦卑跟自卑是不同的。这里虽然圣经讲自卑这个字是自我谦卑，不是自我贬低的意思，我稍微把它说明一下。一个真实谦卑人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说啊，小弟不才啊，啊，鄙人无能啊，啊，等等这些客套的话。谦卑是一种生命品格的表现跟态度。所以当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到底耶稣讲愿意自卑的就被升为高，升高了被自为卑，圣经有没有哪一个例子？当我在思想他讲了好几次，不管在马太、路加或是彼得，都讲了好几次这种自卑升高、自高降卑，有没有想到哪一段？有没有想到？后来在思想到，其实当耶稣讲的时候，其实你要了解耶稣他的教导，他的教导就是他所做的，他所做的就会看到实现的结果。在哪里呢？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几节非常清楚的经文，因为我们要看到底真的自卑会被升高吗？降卑的大家都要抢那个位置啊，如果我没有去抢，那不就位置就没有了吗？我降卑不就没有了吗？ No， 神掌权，神来做这个位置。 OK， 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预备，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里讲到心，是讲到态度。你要以耶稣基督的一个态度，什么态度呢？虚己的态度。他让他自己成为 nothing， 好玩吗？他愿意的。然后呢，我们继续读，预备，请。既有人的样子，卑微。
神将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
看到没有？腓立比书就讲到这个结果了。耶稣自己卑微成为人，而且卑微到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降到最卑微，最后神让他复活，且将他升为至高。所以当我们讲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明白吗？当他成为人的样式，是卑微，是受限制，是谁都可以欺负他的。可是当他愿意顺服，愿意谦卑自己，卑微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而神最后的结果是将他升为至高，而且呢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喊耶稣，耶稣，主耶稣，那个名是那是不得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最后一节，每节来北清，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和地底下的，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什么叫做自卑然后被升高？什么叫升高被自卑被降低？当然那个自高被降卑的就是撒旦魔鬼，我想今天不在这里面谈那些魔鬼 那些撒旦本来是非常荣美的，但是他自以为高的时候，他就成为了撒旦。而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神，而他愿意自己卑微的时候，当他卑微下去的时候，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也会不小心，我们会用敬虔啊、敬食啊、做好事啊、奉献啊，或来服侍来跟神交换条件啊。不要忘了，神是不受威胁利诱的啊。那么，有可能我们可能最近没有读什么圣经聚会啦，或是觉得神离我好远啊，甚至于我们不敢来聚会了，甚至我们也觉得哇，神好远。可能我们也会犯错了，或犯罪了，我们更觉得神啊，我不配，我不行。这些都是谎言，都不是在真理当中。你可以看到税吏，他虽然自己知道是个罪人，他仍旧愿意来到圣殿，来到神的面前来求恩惠得怜悯。当他开始向神求的时候，神就算他为。弟兄姐妹，不要用外面的自我感觉来评断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就跟我们像父母跟孩子的关系。父母永远欢迎我们回来，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样不好的事情，让他失望难过的事情，而我们什么时候回来，神都是欢迎我们的。但是我们不要用小儿子心态啊，大儿子心态，我觉得我做了什么，我读了多少圣经，我做了多少服事，主啊，你一定要垂听我祷告，这个是行不通的啊，行不通的。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到，我们得救称义是因着信，也本乎恩，是因着相信，因着恩典。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得永生，之所以我们可以成为基督徒，之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功德，做了多少事，捐了多少钱。弟兄姊妹，这个是没有办法得到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相信耶稣。为什么呢？相信耶稣洗净我们的罪，相信耶稣代替我们而死，所以我们不用付上死的代价。所以得就是因着信本乎恩。跟我来念一次，预备起。因着信，预备。因着信也本乎恩。我们要抓住这句话，是因着相信，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同时如果我们犯了罪也是一样，也没有办法靠积功德来到神的面前，也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靠着相信耶稣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阿们吗？好吧，弟兄们，让我们彼此鼓励也坚强。有时候我们在这条属天的道路的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软弱的，甚至我们有时候会失败的，但不要忘了，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回到神的面前，就是因着信，因着他的恩典，我们随时可以回到他的面前来。阿们吗？ OK， 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卑微而升高。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卑微呢？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了两个方式。第一个，看别人比自己强，愿意学习。法利赛人眼中的税吏，你觉得法利赛人可以从税吏当中身上学到什么东西吗？有没有？有没有？法利赛人在他眼中，他是根本是他看不起人，他有什么好我身上学的呢？他不过就是个油煎，他不过就是个罪人，我从他身上学到什么呢？另外，如果我们的态度没有改变，我们法利赛人是没有办法从他身上学到，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彼此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诚实，看到自己的软弱呢？我们能够听到别人的建议吗？也容许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来说，哎呀， 我生来就是这个个性啊，我妈生我这样，我爸生我这样，我是改不了的啦，我就是这样子啦。弟兄，这就很可惜，我们就学不到东西。而且这世界上的人也都告诉我们，这世界告诉我们，我们不要随便求别人帮助，我们靠自己一定可以自己做到的。人人都有很强的自尊心，弟兄们，这会阻挡我们被提升突破的机会。我不说我们不是自己不要努力，但是我们要知道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努力可以做得到的。我在信主40年过程当中，我全职服侍将近20年，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有人刚信主的时候，哇，你知道刚信主，我不知道大家当中有多少刚信主，刚信主的弟兄非常的可爱，渴慕柔软不得了啊。不晓得大家在回想刚信主那段时间，我在想我刚信主那段时间，40年前我刚信主那段时间，哇，我就想说我信的耶稣是什么样耶稣啊，我想更多的认识他。然后呢，当我们信主刚信主的时候，每一次读经啊，我们一读圣经就觉得哇，好有亮光啊，哇，圣经太棒了。然后当我们来敬拜诗歌祷敬拜的时候，一敬拜哇就流泪呀、啊！一听祷一听讲道完以后就找牧师，牧师啊，你怎么知道我的需要？你怎么就是今天讲到就是扎到我的心啦、啊？可是，弟兄们，日子一天一天的就这样过了，忙了，开始熟悉教会了，越来越清楚了，然后呢？就有人开始了啊，当然不知怎么了，读经呢就已经感觉没有感觉了啊，感觉好像成为一个必须要做的读经祷告了。那敬拜的时候呢，只感觉呢腿站酸了 ，OK。讲到的时候只感觉到屁股坐麻了 ，OK。见到新人呢也很尴尬了。啊，以前见到新人就敢跟他传福音，跟他做见证了，啊，现在看到新人觉得很尴尬，不知道说什么了。我们还得训练大家跟新人说话，啊，其实有点点怪怪的，对不对？不知道曾几何时，日子一天天过的时候，我们那些热情、那些爱心跑到哪里去了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不需要帮助呢？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需要被帮助，然后呢让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呢？所以我们可以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愿意需要帮助呢？所以我们有没有失去了起初的爱跟热情呢？弟兄姐妹，所以教会特别设计了幸福小组，我想小组长可能跟大家说过了啊。拜托，幸福小组不是教会规定的，好吗？啊，拜托啊！幸福小组的出发点，就希望帮助我们激发我们起初的爱心，起初传福音的热情。我们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去传福音做见证，没有想太多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特别多的顾虑了。这一次教会开始帮助引进，我们也是第一次开始学习做，就希望帮助大家回到那个起初的爱心。因为是第一次做，我相信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但不重要。重要是这个幸福小组在我们在运作的时候，在小组里面做的时候，能不能弟兄们有颗柔软心，主啊，帮助我燃起对未信者的热情，对于那些慕道友的热情，让我可以在里面能够重新恢复到那个热情出来呢，好吗？所以盼望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做啊，一起来做。OK， 最后我想啊，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目前我的不足， 跟需要的地方。既然是讲这篇信息嘛，我一定要讲我自己。我有很多很多地方的不足，还有很多需要的地方。其实是神的恩典，也是神迹，让我今天可以站在这边，能够站在这边。那我站在这边理由很简单，我爱大家，我爱教会，我把大家都当作我们的家人。家人就是打死不走。我的孩子，我跟我老婆小孩吵架，他不会翻脸就说我明天不打呀，啊，离家出走，就算离家出走两天也回来了，是不是？这叫家人嘛，啊，故宫就不一样了，啊，弟兄们，我是各位的牧师，我是各位的属灵父母，我不是各位的故宫，我牧师不是我的职业，牧师是我的职分。神在这边让我牧养群羊，我在这边因为我爱每一个人，因为我爱教会，我答应大家我打死不走，因为这是我跟大家的承诺。可是今天我能够站在这边呢，其实我要以前都是很简短，今天有一点点时间，我很快的分享我的软弱跟需要，可以吗？大家有人耐心听一下好不好？大家觉得我的状况如何？好不好？李牧师，你简直是正常人嘛，是吧？我也觉得我是正常人，是不是？可是你都不知道我在家花了 很多功夫才让我今天站在这边的。只有我家人，只有我孩子老婆才知道我在家，我是在外一条龙，在家什么？没错。我不是这边装给大家看我多坚强，而是我需要花很多的祷告跟预备，我才能够站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来做见证。我要在这边讲的是，我要为主做见证。是，其实我是一个癌症病人，我还在做化疗。我想每一个人你认识的人，他们正在做化疗的化疗病人，他的样子应该是像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你们可以描述给我看。不过你可以告诉其他做癌症在做化疗说，我们牧师也在做化疗，可是他看起来蛮正常的。OK， 但是我要讲我的软弱。第一个，其实当这些药物副作用，其实也造成了我的体力真的很差，很差。我比较容易疲惫，然后呢，我其实身体手脚是麻的，我从大腿以下是麻的 ，OK， 所以我腿是走路很重的，所以以前常常跌倒，因为麻，所以走路走起来像在走在云上面，走在棉花上面，就很容易扑通跌倒，明白？所以我们家人都知道，我上下楼梯，他们都要扶我，那我尽量不走楼梯啊，那稍微有抖的地方，我就要非常小心。我的体力其实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啊，以前可以。一天十几个小时没问题，现在很容易就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办法，有这个体力记忆力等等，都其实都走了下坡。那其实从这一次从台湾回来，回来之后，其实我也尽量在做，尽量做。我也知道有些同工对我有些失望，有李牧师你怎么会这样子呢，不要说你失望，其实我对我自己都蛮失望的，因为我对自己期待跟我以前跟现在是没有的相比的，没有的相比的。但是呢，我今天之所以能够站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是我的血球这礼拜的报告，礼拜一去抽血，我明天要再抽血，礼拜二要看专科医生。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我的红血球正常值是130到180，我是97。97代表什么呢？如果你是学医学，叫做贫血，姐妹常常是这样，所以我是长期贫血的，所以不但手脚麻、头昏，所以也容易跌倒。血球红血球、白血球正常值是4.0到11，我是多少？一，这代表什么？没有抵抗力，明白吗？最少4到11。血小板150到400，我是47。意思什么呢？我随便撞一下我就淤血。我抽完血我要压20分钟， 人家压三分钟就停，血就停了，我不会停了，因为血小板太低了。我的白细胞正常值是 2.0 到 8， 我是最新的值上这礼拜 0.4。 0.4 代表什么呢？我3年前住院的时候，我没有到一，医生不让我出院，意思就是说我很容易生病，很容易拉肚子，很容易受感染。所以大家有没有看过医院有发 VIP 卡？有没有看过医院的 VIP 卡？没有吗？ OK， 我给大家看，这是 No You No Show 的 VIP 卡，大家要一张吗？不要，不要吗？他为什么发这张卡给我呢？就各位大家可能有人去有急诊室的经验嘛，我们去急诊室，第一个好，先填单子，然后呢再量血压，再量一下体温，然后坐着看你没死你就继续等，对不对？那急诊室啊，快死了赶快冲进去这样。但是我只要秀出这张卡，基本上我就可以直接去到里面去，因为他们就要把我当作心脏病突发的这种等级来处理我，明白我意思吗？ OK， 我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说，我每一个礼拜要抽1次到2次的血，因为医生要知道我到底状况如何。当我打电话给医生的时候，医生连续问我2次：“你好吗？”我说我很好。他再问：“你好吗？”我说我很好。哦 ，OK， 好。我要讲的是，弟兄们，我能够站在这边是神迹，明白吗？你们不要去看什么神迹，看我就是神迹。我看中医师，我看西医，两个医生都说你是神迹，你应该现在躺在医院，你现在应该躺在医院。医生告诉我说，第一个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各位这里算人多吗？不要去有宠物的，有小孩的，小孩最脏了嘛，然后不要乱吃东西，不要吃生鱼片，吃生的，青菜也吃煮熟的，因为很容易拉肚子啊，你胃肠没有抵抗力啊，你很容易生病啦，感冒啦，所以0.4一个感冒就挂了。所以 VIP 卡意思就是说，Steven， 你只要发烧到38度，不要吃 Panadol， 也不要去看 GP， 立刻到 Emergency 来，你买我，我是 VIP 卡。我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要跟各位讲的是，我选择上礼拜有个弟兄说，牧师你真的在做化疗吗？我说是的。哎，你我说，你说你问我怎么会在这里吗？我说是的，是我的选择。我跟神祷告，医生告诉我怎么说，我跟神祷告，主我要不要来主日崇拜呢？我要不要来继续侍奉神呢？神没有告诉我不要，所以我的决定是我凭着信心继续走这个路。但是我要把我的软弱跟我需要的地方，弟兄们抱歉，我跟大家来分享。好，可能真的是因为脑筋不清楚，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达到各位的需要，但是我真的需要承认我的不足，我需要承认我需要帮助。弟兄们，教会我非常感谢所有同工，每一个人在他的岗位当中非常尽心竭力的摆上，各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去服侍，当我们要得地为业的时候，我可以靠我自己吗？你告诉我，我可不可以靠我自己？你可不可以靠我？抱歉，真的，我都不能靠我自己了，你怎么能够靠我呢？你拿这个值照张相去问一下你的 GP， 如果你的值是这样，你应该现在在哪里？可是弟兄们，我不骗你哎，我回来6个月只不过生病一次感冒，就这样子，而且生病到37.9度，我就打给我 GP， 我37.9度，真的要去医院吗？38，他说0.1之后你最好去医院。祷告，开始哎，37.9度开始就讲，还好就不用去医院，明白？我没有生病了，这是不是神迹？要不要感谢神？真的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 OK， 今天很抱歉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软弱，我也需要承认我的不足，我也需要各位的帮助，每一个同工的帮助，我们才可能完成神给我们的东西。是很多东西做得不完整不完全，我真的不知不觉当中会得罪一些同工，会让同工失望或者是不开心，但弟兄们， as a father， 作为一个父亲，我只有个愿望，就成全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爱每一个人。可能有人感受到，有人感受到另外一个方式，但是我一直在尽力。对我来说，我无所求，我只说主啊，你用我在你的事工上面为你来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走这个路。我在跟神祷这几个礼拜，为这个信息我三个礼拜祷告征战，祷告征战很长的时间。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我们真的是神真的要让我看到这样子，我没有得依靠我自己了，你们也没有办法依靠我了，我们该怎么办？感谢神，大声一点，我们一起来依靠神。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常跟弟兄姐妹讲，信仰平常你好我好大家一起赚钱的时候不需要耶稣的，你健康我健康家庭和乐的时候为什么需要耶稣的？不需要耶稣，耶稣是娱乐。但当我们有耶稣的时候，你知道吗？当我们有苦难，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弟兄们，耶稣就在这里。我们还要看神迹吗？我站在这里，我就说我给大家看神迹。我站在这里就给大家看神迹。大家看到我还看不到耶稣吗？神都可以用我这么一个软弱的人成为他的仆人来使用。我们当中谁有借口？哪一个人告诉我你比我软弱？对不起，我这样大声说了。你告诉我谁有软弱？我不但身体软弱，其实我的灵儿软弱。你知道我花很多时间睡觉吗？花很多时间想睡着吗？我在床上十个小时睡五个小时，我昨天晚上睡五个小时，我很早就躺上去了，睡两个小时又起来，好不容易睡着了，起来又起来，又睡不着了。癌症病人有了问题，我也有，弟兄们，我不是超人，但是我需要更多的依靠神，所以我才可以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如果李牧师都可以做到，为什么我比他状况好我做不到呢？是吗？我们的神是一样的嘛，他帮助我最软弱的，我经常说主啊你就医治我嘛，把这根刺拔起来完全医治我不是更好吗？神没有回应了，神把这根刺还插在我背上，你得好好依靠我，你看你这个值，我让你好了，你不是一条龙，你又忘了你是谁啊？是不是？我不知道啊。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对我最好，对教会最好。弟兄姐妹，大家不能靠我，靠我铁倒的，我也不能靠我自己，我凭什么靠我自己？所以很抱歉，很多人邀请我婚礼替他做勉励，我说对不起，我真的不能答应你，因为万一那天我不能 show off 怎么办呢？我今天讲到我敢答应，是因为万一不行还有别人还可以临时跳一跳来赶快来讲道啊，婚礼不行啊，所以我都不知道明天如何，所以我过每一天都是恩典，而我只有一个心态，我服侍神，神只告诉我一句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呢？我们还有什么借口呢？让我们一起来学谦卑。我真的，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不是我在跟大家诉苦多惨，而是说你看我这样的人，神都可以再用，为什么神不能用我们每个人呢？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对自己失望，不要对别人失望， 因为神在我们当中做他成就的工作。谦卑是一个很不容易学习的功课，因为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谦卑的时候，你就是什么好玩哦。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够谦卑的时候，你就是什么骄傲了谦卑好不好学？很难。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够谦卑？我这样子够委屈了吧？我这样够忍耐了吧？我这样子够骄傲不容易啊。这可是这是一生的功课。所以最后我们要说，我们不要用法利赛的眼光来论断别人，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需要帮助，我们愿意一起来学习。我们本身的重要性在于神对我们的爱跟肯定，我们的价值由神来定义。不要看那些有的没的，不要看那些挫折的，你怎么走得下去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的眼光重新定睛在神的身上，不在自己的身上，不在别人的身上。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来学习谦卑的榜样，与神同行，神带领我们走接下来的路。明天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明白吗？我不知道我明天将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你得当我们好好依靠神，我们就好好可以建立神。阿们吗？好吧，我们起立，我们一起用诗歌来回应神。